感谢主，感谢我们的诗班对我们的带领，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备受激励。我们一起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我们一起来建造吧，出自于尼希米记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的经文，尼希米记二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那我们的这个背诵经文就是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十八节，我们一起再来读。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话语真是深深的打动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你，在两千多年前，尼希米和当时的犹太民众如何来回应你的呼召。我们感谢你，也赐过我们这样重建的心，在我们每一位信徒的身上，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真的愿意委身于你，凡事都有你的美意。愿我们愿意做那一粒麦子，我们失丧生命的必反得生命，把这一切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尼希米记我想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我知道很多的可能弟兄姐妹，你可能查考过，也可能还没有，没有关系。今天我们会有时间来仔细，特别是查考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看到神如何激励当时陷在罪恶中被掳的这些的犹太人，他们如何的归回。时代的背景，以色列的被掳，以色列人背逆神，他们崇拜外邦的偶像，远离神，就像旧约的圣经这个先知所预言的一样，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都先后被外邦所灭，先是北国亡于亚述，然后是南国亡于巴比伦。巴比伦于公元前605年、597年和586这个三次入侵犹大，其中最后一次耶路撒冷和圣城被焚毁，犹大的百姓也被分三次掳到巴比伦。这恐怕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不过当然后面还有我想历史就是惊人的这样的相似，其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也是一次又一次的重演。不过在当时的这个时期，感谢主，虽然是黑暗的时期之一，但是神没有离开他的子民。奇妙的是，几十年以后，巴比伦又被波斯所灭。神借着波斯的君王，成就了先知耶利米和以赛亚的预言，让犹太人回归。 首先是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的犹太人回归，重建圣殿，然后是以斯拉回耶路撒冷。那尼希米的事迹呢，就是在这些事之后，是第三次的回归。这里有一个图表，可以大概的看一下如何啊这些的时间的表。三次的被掳是在最左面，那么看到在波斯的塞鲁士王，也就是古列王的时期，公元前538年到537年，由所罗巴伯带领50000犹太人第一次回归。不是只是简简单单的回归而已，他们要重建圣殿。经过了20多年，其实建殿本身不需要20多年，但是因为有仇敌的这样的困扰来控告他们，可能是要谋反啊，所以中间被迫停工。但是终于感谢主，在公元前515年建殿完成。那如果看到中间这部分啊，这个到亚哈随鲁王的时候呢，那就是以斯帖记啊所记载的事迹。然后是到后面公元前458年以斯拉带领第二次回归。好，又过了13年到了尼希米记所记载的事迹，是公元前445到444年第三次的回归，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如果是今天的好莱坞要给尼希米的故事起一个更吸引人眼球的名字，可以叫 Mission Impossible 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尼希米记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一本书，如果你再仔细读这本书，你会发现其实它有非常多的关于 leadership 重要的功课啊。如果你想学习如何成为一个领导者，其实可以仔细的研读尼希米记。但是尼希米记里所讲到的这个 leadership 的功课啊，领导力的功课，其实最重要的也是与世上的 leadership 不同的，是尼希米他是一个恳切寻求神心意的人。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但是更重要的，俗话讲时势造英雄，这个时势就是神的时间和神的带领。神大大的使用尼希米与他同在同工，他凡事靠着祷告，他计划组织管理激励带领百姓，在短短52天的时间里克服内忧外患各样的阻力，完成了别人看来所不可能达成的任务，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所以我们下面就花一些时间，我们来查考一些的经文。在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揣摩，回到将近2500年前的波斯与耶路撒冷，看看尼希米与犹太众人是如何响应神的呼召的。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波斯王国共有4个王都啊，此时尼希米正陪着波斯王在书山城过冬啊，这相当于他们的冬天过冬的地方。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听到了从故乡亲人所带回来的坏消息。这里讲到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 这包括了所罗巴伯第一批回归以及跟随以斯拉第二批回归的百姓及其后代。这个被掳归回我们当然很容易理解啊，因为知道这个犹大人啊是被巴比伦人这样掳走啊，所以他们归回。为什么讲剩下逃脱呢？好像听起来有点不太好听啊，但实际上这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第十章第二十到十一节，出处在此啊。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所以这些回归的百姓，他们称自己为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就是应验以利亚这个所预言的，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而且很重要的，他们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而是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啊。这里讲到所遭遇的这样的情况，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其实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在140多年前就已经被巴比伦的军队所拆毁啊，长期没有防御能力。他们第一批回归的百姓曾经尝试重修城墙，但是没有成功。你可以想象，神所拣选的百姓不顾一切的回到耶路撒冷，在当他们遵行神的话语做工的时候，困难便来到。魔鬼撒旦不肯让人毫无拦阻的去完成神的工作，他一定会多方面的拦阻攻击。这个撒旦的攻击在第一批回归的百姓的时候，一开始是先借着撒玛利亚人来进行的。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其实当时北国的以色列人啊，这个被亚述掳走以后，后来迁了很多外邦的人，所以有很多异神的这样的一个敬拜。但是在以色列人开始建殿的时候呢，有撒玛利亚人来跟他们说，他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不过这个其实是一个谎言，因为他们并不真正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们有很多外邦的偶像，所以他们的方法呢，就是让犹大的百姓与他们妥协，一同侍奉。但是被所罗巴伯和其他的这样的犹太的领袖们呢拒绝以后，他们就造谣状告以色列人可能意图谋反，让波斯王下令停工。但是这样的攻击其实并不是最大的攻击，撒旦的攻击其实更大的是借着人心的软弱，借着我们自我为中心的罪，对神事工的懈怠来进行的。在哈该书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这殿依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所以百姓没有这样的心智来真正修复城墙或者修复圣殿，但是他们却盖好了自己的房子啊。所以我们体贴自己是不是过于尊重神，我们生活中的优先次序是不是完全的颠倒。而且那个时候其实以色列民还有各样的借口啊，他们认为重建的时候未到啊，听起来还蛮属灵的啊。他们讲到这个神的时候未到啊，所以我们不需要重建圣殿啊，也不需要重建城墙。其实他们的心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意念，困难确实很多，但是神就是在尼西米记里面特别的提醒我们，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眼睛能看见的难处在他那里不过是虚空而已。有人看见了，我们一起来读尼西米记的第一章第四节一直到第十节啊，中间我有两节空下去，但是我们先读这几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 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随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尼西米身处波斯帝国最繁华的都城舒山城，他在王宫里工作稳定，生活安逸，但是很奇妙的，他却惦记着远方破败荒凉的耶路撒冷城。此时第一批百姓已经回归93年，圣殿重建完成已经71年，第二批的百姓也已经回归了13年，但是还有一些百姓留在巴比伦。这些留在巴比伦的百姓虽然经过了140多年属灵荒凉的生活，但神依然为自己保留了一些这些关心耶路撒冷、关心神的国度和圣殿计划的人。其实我们今天要思想，在我们今天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远离神的时代，我们众信徒是不是也在巴比伦的大城安逸了很久呢？有没有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样的光景？是不是也愿意像尼西米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哭泣、悲哀、进食、祈祷呢？其实你要想一想，我觉得回想起来啊，这个尼西米其实是很不容易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呢？他出生在异国他乡啊，这离开这个巴比伦三次啊，这个犹大民的三次被掳已经很长的时间了，所以不知道他第几辈的这样的祖父祖母啊，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后来变成波斯的国民。他出生在异国他乡，今天的话可能说他是 ABC 啊，当然他不叫 ABC， 更准确的讲是 PBJ， 什么意思？ Persian Born Jews， 而且是好几代之后了啊！你想到140多年的时间，恐怕大概都要有六七代的时间。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而且可以看出来他敬畏上帝，看重祷告，对律法书和其他书卷的教训也非常的熟悉。感谢主，这是一个代代相传的一个范例。我们今天华人的基督徒在美国，我们第二代流失的比率非常的高。我们真的有把我们的信仰完完全全、诚诚实实的传讲给他们？尼西米的祖辈、父辈是我们信仰代代相传的楷模。经过几代，依然在他心里可以回应神的呼召。他很清楚谁是神。尼西米以神的事为念，在听到耶路撒冷的坏消息时，他的反应是哭泣、悲哀、进食、祷告。我们一起来看他的祷告。我们在尼西米记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一个活在祷告中的人。虽然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但是他依然坚信神是掌管一切的天上的神。在波斯这个国家里面啊，他们传统认为最大的一个神就是天上的神，但是他们所认为的天上的神不是耶和华神。那尼西米是从小在波斯长大，但是感谢主，他知道只有耶和华才是那一位独一的天上的神。 他并不追随波斯的这些的信仰。虽然列祖被掳巴比伦，现在神的百姓又遭大难受凌辱，但是他相信这不是神被动的失败，而是神主动的管教。他清楚地看到百姓和耶路撒冷的难处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你如果看他的祷告，你会看到尼西米是一个懂得堵住破口的人。我们有一首歌叫《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站在破口之中，我来寻求你。尼西米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看到这样的破口，不是去抱怨这样的遭遇，而是反省这些遭遇的根源。他为犯罪的百姓代求。表面上看，是尼西米先求神，神再给他开路。其实实际上，是神先把这样的负担放在他的心里，然后他才回应这样的呼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他抓住神的应许，求神施恩，因为他知道神的救赎计划就是要主动挽回这些全然败坏、不能主动爱他的亚当后裔。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人所认为的坏消息却成了神对尼西米的大声呼召。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非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刚才也唱了这样的诗歌，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在人看来无可救药的时候，在人看来失去一切希望的时候，是不是神把这样的一个负担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愿意来堵住破口呢？我们一起再来读尼西米记的第二章，我们开始读。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啊？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等候神的时间。我们知道尼西米是他的职务在宫里是酒政。这个酒政啊，怎么说呢，并不是一个掌有实权的人物，但是在王宫里面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他负责陪国王宴乐。我们说这有什么重要的呢？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在于他负责给国王倒酒尝酒。为什么呢？防止王被暗杀。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那王一定要选择他最信任的人来做这样的事情。尤其你要想到这个亚达薛西王的父亲其实就是被外面和沟通里宫里的人暗杀的。所以他自己的父亲就知道就是这样被暗杀掉。所以这个选择酒政，我想一定是选择他非常信任非常器重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由尼西米来领导这样重建的工作，他的履历够格吗？尼西米并不是一个有经验的建筑师，他也没有做过大工程的领导者。我想倒酒并不需要领导什么人，对不对？但是他现在却要带领百姓重建城墙， 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这样的事情。我想他不像以斯拉啊，还有一点很重要，从属灵的上面来讲，他也不像以斯拉是神所选立的祭司、学识渊博的文士，或者是像但以理一样这样大蒙眷爱的先知、位高权重的总长，他只是个给王倒酒的酒政。如果今天公开招应聘耶路撒冷重建城墙领导人的这个位子，我相信尼希米恐怕还没到面试的阶段就已经被刷下来了，直接简历里面就没有这些 keywords， 对不对？没有关键词。其实神在告诉我们，我们回应神的呼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和经验，而完全是依靠神施恩的手。尼希米后面就讲到，一再的重复神施恩的手，因为他知道这一切不是在他的掌握当中。从基斯流月到尼散月，其实过了四个月的时间。我们看到尼希米一听到耶路撒冷的噩耗的时候，他就进食祷告，何等大的感动。但是四个月的时间，他没有跟王提起来这件事情。为什么呢？我想他是在等候神的时间。而且其实诚实的来讲，我想他心里一定是有恐惧的。我们讲到亚达薛西王的父亲亚哈随鲁就是被暗杀的，所以酒政这个位置其实是一方面被信任，一方面又是如履薄冰的一个职位。一旦被王怀疑，可能性命不保。尼希米一心想回耶路撒冷重建圣城，但是他如何向王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讲到等候神的时间，神所赐的意象是不会被时间冲淡，但神的时间我们要慢慢的等待。尼希米虽然心里有了极重的负担，但是他没有走在神的前头，而是忍耐预备了四个月啊。我们后面看到其实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不是干干在那里等待，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在祷告中等候，等候神给他开门。时机来了，这个来了其实是一个危机，因为王看见尼希米面有愁容，就对他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要想到酒政的职责是陪君王宴乐啊，国王还没有不高兴，你在那里不高兴，这个看起来很不对劲，对不对？而且很重要一点，如果你心里面带，如果你面带愁容，可能心里有事，这个心里有可能一件事情会不会被人怀疑在酒中下毒，对不对？会惹来杀身之祸的。不像尼希米在四个月一直在给国王倒酒，愁容都没有显出来，但在这一天，他对神的意象的负担超过了他对工作和生命的珍惜，所以忍不住面带愁容。波斯王的话看起来是关心的话，其实也可能是怀疑哦。所以尼希米熟悉他这个职位的忌讳啊，所以他甚害怕。但是感谢主，虽然伴君如伴虎啊，但是尼希米下面说了一番话，更需要勇气啊！我们来看他怎么说的。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他还敢在神的面前讲：“我岂能面无愁容吗？”就是好像跟王说：“你别烦我了，我这心里烦着呢，对吧？这个，我凭什么不能把这个愁容显示出来呢？”啊，当然他不是这样的口气，但是他说这个话居然反问王，他岂能面无愁容？神可能 如果神的时间不对，可能王会震怒赐他死。尤其你要想到，波斯王原来就是下令停止重建，所以他其实是要王来收回原来所发出的成命，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感谢神，神的时间到了，波斯王不仅没有发怒，反而问尼西米说：“你要求什么？”啊，所以王也很聪明，没有回答这个话，说你岂能面无愁容吗？但他想到你一定是有所求，对不对？既然想到这样，这个尼西米下面的这个反应，我莫祷天上的神，这很有意思啊。其实如果你看下文，你就知道尼西米一直在做计划，在做准备，啊，他刻苦自学，临时修了建筑学的学位，知道需要什么建材，也知道需要拿到什么 permit 啊，因为他知道王的诏令要哪些，然后要从谁那里去拿材料啊，这些他都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但是他这个时候没有急着说，圣经上讲到他默祷天上的神。当然这个默祷我相信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你不可能跟波斯王说啊，那对不起，我先去祷告一下，半个小时以后再来跟你讲我要求什么啊。这个机会转瞬就逝，即逝。默祷不是因为尼西米要临时想如何回答王的提问，他也不够时间真正祷论祷告什么事情。那他祷告的是什么呢？圣经上没有说。但是我想尼西米恐怕祷告的是神啊，帮助我。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恐怕只有短短的一个祷告而已。他要神与他同在，因为他在祷告中侍奉神，他借着这个祷告克服心中的恐惧，能跟上神的引导。他才有这样的勇气继续讲下面的话，因为每一个要求都是从旁人的角度来看都是得寸进尺，啊，来问这样的事情。好，我们来一起看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尼西米记第二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通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房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四个月的时间，尼西米照常在王面前摆酒，他一定经常进食祷告，但是却看不到神有什么回应。但是我相信他知道神有时他自己的时间，虽然进展缓慢，但是却一定会完成。他也不仅仅是在祷告，他是在认真的计划筹备，可以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何谓东风呢？东风就是神的时间，神会开路。我们俗话讲，机会通常是被有准备的人所抓住，远见与筹谋更是每一位领导者所必须的具备的一个才能。当然有人会说，凡事神会预备，只要有信心，神必定带领。不错的，神赐下意象，神必然预备，但这并不表明人可以坐享其成。其实神希望我们与他同工，神让尼西米筹算预备，其实这也是一个信心的操练。你想，如果你不相信神会成就这样的事情，你会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做这样的筹备吗？尼西米相信神一定会动工完成90多年不能完成的工程，他相信神给他这样的呼召，这样的负担，神一定会成就。所以他事先做好预备的工作，等候把握神的时间。箴言书第16章第3节告诉我们， 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用筹算预备，其实我们要尽人事，但是要听神命啊。所以尼希米感恩地说，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他把荣耀归于神，他所要的这些事情不过是神把这些种子放在他的心里，让他成就这样的呼召。同时代的这样的撒加利亚先知就是当然比他更早一些的，第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想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尼希米我想深深的知道，这是神的灵才能成事，但是他依然在神的面前有信心的预备。好，我们再一起来读这个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这里讲到的何伦人参巴拉是当时撒玛利亚的省长，他也与大祭司以利亚什联姻。亚门人多比亚他是与耶路撒冷的望族联姻，所以这两个人的影响力很大的，在犹太人的当中的影响力也很大，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查，但你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有各样的这样的势力在当时的犹大民当中。我们前面讲到神背后的作工，让亚达薛西王其实同意了四件事情。他收回原来的成命，同意耶路撒冷的重建。第二件事情，同意让尼希米回耶路撒冷建造。第三点，他同意给予木料及其他费用的支持。第四点，他最后又派军长和马兵一路护送尼希米。那这样的尼希米，他心里有了神的呼召，外面又有了王的诏书和支持，那是不是重建的事情就会一帆风顺？那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完全不是的，完全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人间的工程，而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拦阻反对，这并不一定表示我们离开了神，反而可能证明我们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在神的旨意被执行时，遭遇反对的力量其实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不必惊慌失措，要相信神掌管一切，神的恢复其实会激起仇敌的恼怒，让这些经历所讲的，但是相信神掌管一切，会激发我们勇往直前，克服阻碍。尼希米讲到，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为什么不马上开始呢？尼希米可不是在倒时差，我知道今年暑假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回国。这个从波斯王宫到耶路撒冷大概有12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千里之外，在那个时候的交通工具上确实是旅途劳顿，但我们想休息一下也未尝不可。实际上在这三天，尼希米也没有闲着，他是在了解当地的人心，并且在夜间亲自绕城查看城墙真实的情况。后面讲到他夜间起来，但是他没有告诉别人他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后面我们会看到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情。这里我们很简短的看一下他当时视察的路线，他讲到他夜间出了谷门往野沟井去，这个右边的这个图像你就可以看到， 从他其实视察在尼西米在夜间主要查看的是南部的耶路撒冷的城墙，他没有去北边。这个南部的城墙是耶路撒冷地形最奇陡峭崎岖的部分，也是可能当时受破坏最大的地方，所以地形不好，而且地形不好建啊，不好重建，然后又是破坏最大的地方，所以尼西米重点是考察这个地方。他经过谷门，然后到野沟井，然后经过这个粪场门，然后又回来到全门王池，再绕着一路这个提流溪上去啊，再回来回到谷门。所以这里其实反映了尼西米他一个务实的领导力的表现。你要想到他之前恐怕没有回过耶路撒冷，之前没有回的，他一直在宫里啊。这个从宫里的人要出来是要有王特别的旨意允许才可以的。所以他原来只是听说耶路撒冷城被毁坏的状况，所以他现在一定要实地考察，亲自巡视，所以可以找出问题，预先的估计。他这些情况没有告诉别人，不是他一定要保什么密，其实仇敌都已经知道他要来重建了，因为把王的诏书已经给他们看了。但是尼西米，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上面的谨慎。在路加福音第14章第28到第30节，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主耶稣讲什么呢？他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当然尼西米不知道后面耶稣所讲的，但是他有神的圣灵对他的带领，他知道要考察。你想他作为一个外来的官员，这个犹大人恐怕大部分人都不太认识他。如果你来了以后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就开始乱发号施令，你说百姓会能被你这个有这样的呼召愿意来一起重建吗？他们觉得这个人完全不了解情况，他在这里指手画脚。所以尼西米非常的清楚。可惜我们今天的世人呢，不认识人，不认识神，往往过于高估自己。我自己最近回国就看到这个在我们的祖国当然就暴雷不及不断留下烂尾工程无数。当然这只是世上的建筑，人心的建筑其实更重要。尼西米寻求神的引导，没有着急要发号施令重建城墙，而是自己亲自考察。你可以看到他后面对大局的这样的一个掌握是多么的准确。好，现在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一开始所读的这个经文，这个讲到以后我对他们说，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很重要的。你看到尼西米是如何来做神属灵的领袖的，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好不好？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所以尼西米其实最主要要做的事情是分享意向。作为一个领导，就领导者最重要的是分享意向，英文讲 vision and mission。 尼西米是大有能力的领导者，但是只凭他自己无法重建城墙。或者尼西米既然蒙神蒙王的喜悦，可不可以叫波斯的军队来帮他一起重建呢？而且我们看到 尼希米记后面讲到，城墙只用了52天就修好。这为什么过了90多年都没有修的东西，只用52天就修好了？当然你可以说尼希米太有领导能力了，几百倍的这样的别人的速度，这样来做。其实问题不是这样，城墙没被修复，仍然有外界的逼迫和攻击，但更重要的是犹太人自己的属灵光景低落。百姓在90多年的时间里面，天天看着耶路撒冷怎样的荒凉，但是他们已经麻木到不觉得荒凉。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远离神、背逆神的时代。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的光景呢？我们是不是与这个世界妥协、远离神，就对属灵的荒凉见怪不怪了？是不是我们看见城门被烧了，可能还去围观一下，评头论足，指点江山一般，然后回家睡觉呢？所以其实这里最重要的一点，重建城墙只是外面表露出来的工作，重建犹太人的信心和对神的委身跟随才是更关键的事情。这是尼希米要做的。俗话讲，人心齐，泰山移。但是人心如何齐呢？没有共同的属灵意向，是不可能兴起的。尤其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讲究自我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在神的里面有同样的属灵的意向，根本不可能兴起。所以尼希米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参巴拉等人的攻击，而是如何将神所赐给他的这样一个属灵意向分享给犹大的民众，成为一个共同的意向。如果只是尼希米一个人的意向，这个城墙永远也建不成。所以他来呼召民众，他如何来呼召？第一点，指明现状，唤起民众共同的看见。他讲到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他指明现状，不必隐晦，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点，呼召参与，树立民众共同的目标。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你后面就看到尼希米真的是以身作则，而且他呼召耶路撒冷所有的民众一起来重建，不是只是某些人的特权。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第三点，通过见证建立民众共同的信心。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所对我所说的话。获得意象，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意象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如何完成这样的意象，只是另外一个功课。如果没有一群信徒愿意共同的这样的牺牲和委身，再好的意象也只是停留在口头或者书面上。尼希米从神那里领了这样的意象，但是他推动这样的意象在犹大的民众当中，他承担了巨大的牺牲和危险。如果你看后面有人要暗杀他的，很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 他需要巨大的信心，但他看重的更重要的是这个信心的传承，不是只是他自己的信心，是如何把这个信心传承给其他的犹太民众。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原来是软弱的犹大民众，但是他们共同分享这样一个意象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是如何的奋勇起来做着善工。我们起来建造吧。其实读到这个尼希米的时候，我就回想起主耶稣的五饼二鱼的这样的神迹。如果你第一次来可能还没有听说过，但是大部分我想五饼二鱼这个神迹非常的有名。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男人，再加上妇女儿童，快要将近上万人，我想非常大的神迹。但是很有意思，如果你读这个故事后，你会发现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耶稣跟门徒讲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既然有用五饼二鱼喂饱这样的这么多人的这样的能力，那他可以也可以让这些饼和鱼自动就到每个人的手里。但耶稣不这么做，还有这些软弱的门徒参与他的同工，将饼和鱼递到众人的手中，你们给他们吃吧。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尼希米后面的篇章描述了万众一心齐心建造的动人景象，但是他同时也告诉我们，外部和内部的攻击也一直没有停止。再次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做神的工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魔鬼不会善罢甘休。不是说我们有了神的意象，有了神的应许，就万事亨通。外面的攻击有哪些？我们刚才读到了嗤笑藐视，后面还有威胁恐吓，唾人士气。讲到唾人士气啊，他们当时讲这个话还是很阴损的啊。这个多比亚曾经讲什么呢？他说他们所造的城墙就是一只狐狸爬上去也把它压塌了，就是要这些众人觉得我做了半天都是白费的功夫，狐狸爬上去就可以把城墙压垮，把他挫这些犹大人的势力这士气。后面他们开始计谋武力攻击，后来这些都没有得逞的时候，他们就来集中的攻击尼希米。因为就像撒加利亚书里所讲的，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他们造谣攻击尼希米，第一非常致命的一点，尼希米在这里建修建城墙是想自己做王。然后后面发现这一招没有奏效，他们又开始控告他，就是准备诱使他躲进圣殿，然后来传播这样的谣言，说他逃跑，来打击其他犹太人的士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尼希米没有退却，后面他们又试图暗杀尼希米，他们表面善意来请尼希米来谈判但是尼希米一眼就看出他们的诡计是想要害他。这是外部的攻击，层出不穷，但是更可怕的是内部的民众的灰心、惧怕和内部的冲突。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杠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这是在建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像一共52天的时间，你觉得没多长时间，对吧？但是建了一段时间，犹大人就已经开始泄气了，灰心了，尤其在外面有攻击的时候，内部的灰心特别容易出来。他们看见城墙被毁的废墟，看见成堆的尘土、瓦砾、碎片 归心泄气，于是他们失去信心，不能建造城墙。再加上敌人威吓说要进到犹大人中间杀他们啊，所以他们极其害怕，十次去见尼希米说你一定要到我们这里来啊，保护我们啊。所以你看，其实信徒的灰心惧怕是我们信仰的大敌，就像以色列当时准备进迦南美地，十二个探子送出去，回来报带来的凶信，他们一听说那边的人好像都高大的不得了，看他们就像蚱蜢一样，就灰心丧胆，就在旷野徘徊了40年。尼希米如何应对？其实后面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和彼得的故事，在风浪当中，彼得要在水面上行走到主耶稣那里去，他若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他就可以走，但他的眼光一旦移到周围的风浪的时候，他就沉下去了。如何在这暴风雨中得享安息呢？尼希米还是从祷告开始，因为他知道祷告做的事他的手不能做，他用祷告来拖住这些犹大这些的民众。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后面也讲到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尼希米一直是在祷告中寻求托住，他也用神的话语，用神的力量来鼓励犹大众人。第二点是鼓励，他告诉犹大人，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人可以软弱，但是神不会软弱。第三点，尼希米也没有说神在征战，所以人就不用管了。他告诉犹大人是要警醒、装备、抵挡攻击。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这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他们当时，你想这个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啊，这很有意思的一个景象，很有意思的一个景象。你仔细回想一下，就像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在科西玛丽园他被抓的那一夜，他提醒门徒们要警醒一下。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所告诉我们的一样，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抵挡魔鬼的诡计。尼希米很清楚，就像保罗后面所讲的，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有什么事让你灰心泄气吗？就像很多看到我们周围的景象，看到我们教会的光景，我们会灰心泄气。我们会不会愿意效法尼希米，首先以祷告来寻求我们的神？盼望我们周三的祷告会能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盼望我们的祷告也不只是在这一天，也不只是在主日的前面，每天我们要学习用祷告来寻求我们的神，回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相信神今天依然与我们同在。神是大能又慈爱的，他是在洪水泛滥之时依然坐着为王的神，他是在惊涛骇浪中依然安睡的主。 让我们重拾勇气，看着神的恩典，靠着他的恩典，支取他的能力，让我们佩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满怀信心的开始行动。我们起来建造吧。尼西米是我们属灵的榜样，他顺服神的呼召，用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与带领，并且传递来自神的意象与信心。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只是复兴的开始，真正的工作是信心的重建与世世代代的传承。我们今天的信徒有一个共同的意向，我们共同的意向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灵，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他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难道我们不是同样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意向吗？还是我们看见有什么其他的个人的意向？看到今天属灵的需要，我们是袖手旁观，还是起来建造呢？感谢主，很多的弟兄姐妹看到今天的教会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看到事工中的破口，他们就勇敢地站出来呼应神的呼召，积极地来参与大使命的服事。也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一起参与到教会的重建与恢复中来。我们最后以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这些经文，我们一起来彼此的勉励。我想这也是神对我们今天的信徒，从过去这几千年再一直到现在，再到永远的将来，对我们的这样一个勉励。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带领我们每一天，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世界，在我们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是愿意与这世界妥协，随波逐流呢？还是我们愿意回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共同的意向，为了这个大使命，来彼此的服侍，彼此同工呢？主啊，感谢你，把尼西米这样的例子放在圣经当中，让我们可以学习，让我们可以认清他是如何的来用祷告来寻求你的心意，来跟随你。也感谢你，他把这样的意向与信心传承给犹太的民众。我们起来建造吧。这句话不只是被当时的犹太人说的，也是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来说的。我们感谢你，请你自己在我们心里动工，请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愿意单单仰望你，我们就起来建造，把这一切交托在你的手中。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